因为使徒彼得所预备的这些信息，首先是非常的接地气，第二是非常的适合我们今天的需要，我们今天的教会所面临的末世的光景，我们每一个信徒所面临的末世的光景，非常的需要从圣经里找着我们的众先知，我们的众使徒早已向我们所做的启示，免得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末后的时代被各种异端给掳走。因为人心非常的诡诈，你说一句圣经，他能有十种解释，你说你顺服神，他能告诉你十种方法去顺服神，然后你稀里糊涂，你觉得都有道理，你就是不肯回到圣经里去看到底怎样顺服神。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回到圣经，回到我们使徒先知和使徒的教导那里。那为什么说彼得这两卷书特别适合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时代呢？因为它是为末世受逼迫的信徒给预备的。为什么说彼得这个人非常接地气呢？因为他跟我们一样软弱，一样有家，一样有老有小。很多人喜欢保罗，他喜欢什么都不顾，不管不顾去传福音，因为他就是光棍一条，就好像保罗那样光棍一条。当然保罗这个人是非常体谅我们的软弱的，他体谅结婚的，也体谅还没结婚的，也体谅结了婚却失去老婆的，他什么人都有体谅。所以保罗说，你要单身吗？你必须有恩赐。这种恩赐不是你想象的那个不结婚是一种恩赐，这个恩赐包括太多的意思了。因为圣经里所说的恩赐乃是用来造就教会的，所以保罗说，你要不结婚吗？你需要有恩赐，要有不结婚的恩赐。所以我们很多人看到保罗觉得高山仰止，没有办法学习，因为保罗太拼了。那么现在换一位，使徒彼得，使徒彼得似乎没有那么拼。保罗说，使徒彼得带着他的老婆转到处转悠，是不是公费旅行呢？好像有点像哈。那以前我们知道一个人要出门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那么多旅馆，也没有那么好的交通便利，也没那么多的钱。但是一个宣教士就不一样了，你走到哪儿，但有教会，那能帮助你，接待你，不但接待你，还接待你的太太。所以保罗说，凭什么彼得可以带着他的太太到处转悠，我不可以呢？因为我放弃这个权利。所以我们就知道，原来彼得是带着他的太太到处走。我们也知道彼得还有岳母，他岳母还生了个病，主耶稣亲自医治，哇，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也知道彼得是第一个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我们还需要什么呢？我们也知道彼得是第一个三次不认主的，哎，这个人身上非常的极端，所以非常的接地气，非常的适合我们，因为我们就像彼得一样软弱。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还需要谁呢？我们教会受洗常常唱一首歌，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我们经常唱错，世界在前头，十架在背后，唱时间长了，我们就成了瞎子念挂书啊，和尚念经啊，把这意思都忘了。所以我们常常在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把十架忘在背后，我们就三次不认主。我们的老板发怒的时候，我们的客户发怒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发怒的时候，我们就三次不认主。彼得就是这样啊。彼得还有很多很多很特别的经历，你在四福音里边会发现，这个人好接地气，跟我们一样的毛病，一样一样的。就是这一位彼得， 他给末世的信徒写了彼得前书、彼得后书。我们非常的感谢神，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分享彼得要对我们说的话。首先我要跟弟兄姊妹讲一个背景，讲讲这个世界历史，这个历史是怎么回事。我们常常不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常常重复历史。马克吐温说历史不会重复，但是会押韵，也就是说会有很多惊人相似的一幕。其实历史非常简单，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因为它简单，我们常常搞错。我们把历史误以为是个善恶之争，不知道你没有这种想法，善的一方是神，恶的一方是撒旦，所以神和仇敌争战。你有这样的历史观，你就有这样的圣经观，你就会把圣经看作善恶之争，然后我们就想上帝这么闲的，自己给自己造出了一个对手，变成恶的，然后我们跟他打个不停，打赢了也没什么意思， 打输了也没什么意思，因为是自己造的嘛。我们就会有很多想法，我们就说、哦、我们是耶稣的精兵，我们要帮助基督一起征战，我没事找事去征战。我看到很多人要绕着这个城，绕着这个山头，绕着这个村转悠的祷告，要宣告这个邪灵要怎么样怎么样。你没事去招邪灵干什么？同学，你打不过邪灵的，你去招他，邪灵扑到你身上说啊，基督我认识哈，你我不认识，这就很麻烦了。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里有不少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常常搞错，这个人类的历史是善恶之争吗？圣经是善恶之争吗？其实不是。你读圣经，你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你不要读太多的，你创世纪前十章，启示录后十章。有时候我说我要说人人都像我们林牧师那样，我们创世纪前两章启示录后两章我们就够了哈，但是我们都不是。所以呢，我们上帝造了人心本是正直，人心有万般的诡诈，生出无数的巧计，然后我们就不得不读1189章的圣经，而让我们知道人是怎样的诡诈。结果诡诈完了没有用，不是说不信主的人诡诈，是说信主的人诡诈。同学弟兄姊妹，你叫季老师说你诡诈，因为圣经的历史绝大部分说的是神的百姓，不是说外邦人，外邦人是跑龙套的，是配角，我们是主角。以色列人是，犹大人是，他们和我们有同样一个名字，叫做神的百姓。所以圣经要告诉我们神的百姓是多么的诡诈。所以圣经的历史是什么呢？人类的历史是什么呢？是一部双城记，两座城。第一座城是从创世纪十一章开始的，人说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这些人是神的百姓，这些人是挪亚的后裔，神刚刚跟他们立约，挪亚还在，也许是他的孙子，他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要高举自己的名，免得自己在地上分散了。这座城越来越大，整个人类的历史都努力地建造这座城，这座城可以高举人，可以不需要神，他并不一定要反对神。你一定要记牢，基督徒不一定会反对神，但是基督徒一定会想靠自己去做一点点事情，要成为基督的精兵，要帮基督去打仗，好像基督打不赢似的。你读启示录你就知道了，基督来的时候他口中的气就把仇敌全给消灭了，对不对？那我们这些个信徒就是跟着他，就是捡柴火，这个圣经里说去捡那个敌人的兵器当柴火烧。以赛亚读到后面，你发现神已经得胜了，我们就是上去踩两脚。哎呀，上帝说他们都在尘埃里，然后呢，贫穷人跟匮乏人的脚去践踏他，我们就是那种，哎呀，说起来很不好意思哈。上帝赢了，你本来你打不过这仇敌，你在仇敌面前跟这个面瓜一样，很羞辱啊。人仇敌把你摁在地上摩擦摩擦再摩擦，然后神赢了，然后你上去跺两脚说，你看我赢了。你一定要承认你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这样的，基督徒就是这样的，我们根本就打不过撒旦， 我们顶多能抵挡他说、哦、我不被你骗，对不对？反正就走了。但你不要跟他打，你打不过他的，你能抵挡他。彼得说你要抵挡他，不是说你上赶着跟他打哈，你要抵挡他，你要去跟他打，你就是靠自己，你就是在建造那一座城和那一座塔。这座城跟这座塔是神的百姓建造的，是挪亚的孙子辈的人建造的。然后这座城到了以赛亚书24章的时候，它就变成一座荒凉的城。人经过了几千年，然后从巴比伦开始，然后建造，到了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说那是一座荒凉的城。什么叫做荒凉的城？荒凉这个词儿跟创世纪一开始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的，那个混沌是同一个词儿。什么叫荒凉的城？这个城可以很丰富，有很多大豪宅，各种大公园，但是它是个荒凉的，混沌的，没有秩序的，没有目的的，没有方向的，没有意义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人所造的这么一座城。不对啊，我们城市有秩序的，对不对？你仔细想一想就行了哈。这个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秩序，每个城市有自己的秩序。你从可奎伦开车到这个温库尔，经过关纳比，一定不喜欢你在那个条路上开过的，因为影响他们的交通，他们的空气污染。每个城都有自己的秩序，所以这个荒凉的城，这个世界其实是没有秩序的，只不过说有些人的嗓门比较大，有些人的拳头比较硬，所以呢大家听他的秩序。 OK， 很多人是不服的，整个美国有一半人是不服现总统的，那前总统呢又有另外一半人不服那位总统，所以这各种矛盾就是这样来了。所以这个城是荒凉的城，人类建造的结果是一个荒凉的，因为它混沌的，没有秩序的，因为它不需要神的秩序，结果它就没有意义。混沌就是没有意义，没有意义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你活在地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很多退休的人，你想想自己的生活你就知道了，你除了等死你还在干什么呢？你到处旅游，全国都旅游完了，你在那等死。你到处吃各种美食，不要乱吃啊，到时候三高。你看各种电视剧，看别人的编出来的人生，你觉得自己很丰富，其实你是在等死。所以这是一座荒凉的城，这座城又叫做坚固城。以赛亚书25章第二节说它是坚固城，我喜欢把它翻译成设防城，因为这个原文就是设防的意思。我们要造一座设防的城，因为我们很害怕，我们心里边没有安全感。我们离开城以后，我们要建造一座城，把自己圈起来，我们不要出去，也不要人进来。我们是设防的，我们的教会要圈起来，我们不要人出去，也不要人进来。这个教会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我们教会是一座堡垒，这是另外一座城。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啊，教会是一个堡垒，教会是神的家，但是这个堡垒不是人的这个设防城，你不要跟谁都设防。你说那是仇敌，其实你跟他差不多，呵呵，最大的仇敌是里边出来的。所以人要建造一座坚固城，又叫设防城，这道城要被神给败坏、倾倒、拆毁。到启示录我们就看到，原来这座城有个名字叫做巴比伦大城，就是我们今天建造的整个世界的体系，我们享受在其中，但是神说要被倾倒。所以弟兄姊妹，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双城记，是人要建造的一座城。这个人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恶的，对不对？所以不是善恶之争，是人的这座城跟神的那一座城的争斗。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里又给我们看到有另外一座城，这座城叫做坚固城。哎，怎么又来一个坚固城？你看了原文你会发现不一样，英文版也不一样，我喜欢把它叫做力量之城。因为这个坚固城，这个 strong， 这个原文叫做力量，是跟圣经里说耶，就是以赛亚自己说的，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同一个词。这个城靠的是神的力量，不是靠人，是靠神，是神的力量给我一座 救恩的坚固城，神的救恩成为这座城的外郭，成为这座城的城墙，完全是倚靠神。所以教会要成为一座坚固城，这个坚固城不是靠我们人去设防，而是靠神的救恩，靠神的真理，真理是这座城的根基。希伯来书说，这个城是我们更美的家乡，我们这些人都是在地上客旅寄居的，过路人甲，你是路人甲路人乙，我就是路人甲路人乙，我们是打酱油的，我们准备回去，我们天上有一座更美的家乡，是神所预备的这座城。这是希伯来书11章16节说的，就是说这是永生神的诚意，不但如此，他还是诸长子之会，很特别哈，在那的全是长子。我们以前有一个小姑娘说，哎呀，为什么老大总是那么可怜呢？你看那个圣经里边那个老二最好了，其实不是老二哈，那大卫不是老二，大卫可能是老小，那个老大的，作为老大的还是很郁闷，说老大老是受管教，很郁闷。我们将来天上那座城叫做诸长子之会，我们所有人在那都是长子。哎，这个长子当然是上帝说，圣经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又说耶稣是我的独生子，这些都是比喻。什么叫诸长子？这个长子是得产业，继承产业，得双份产业的。所以我们将来到天上，我们都得双份产业，那谁得一份产业呢？圣经没说，反正我们就是长子，感谢神，我们跟以色列一样，我们到天上都是长子，不止以色列是长子，出埃及记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表明神非常的看重他。然后我们到启示录，我们看到啊，那座城原来是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双城记，一个是人要建造的一座城一座塔，一个是神要建造的城。这两座城有什么区别？不是善恶的区别，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绝对不会承认我们是善是恶的区别，我们认为我们建造这个城是出于善意，通往地狱的道路都是用善意铺成的。所以这座城是什么区别呢？就是靠人还是靠神，这个区别。所以以赛亚书说，你要诚实倚靠耶和华。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会说我们要倚靠神，倚靠耶和华，这句话已经成为你成为我的口头禅。但是以赛亚说拜托你不要再骗自己了好吗？你要诚实倚靠耶和华，因为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你正在倚靠自己。就好像西西家说这话的时候，西西家说什么来着？我想想啊，这个是不是列王记就历代自己说？西西家说，那与我们同代的比那亚述同代的更大。他是什么时候说这话的呢？他把所有的城墙都建好了，修了两道城墙，而且把城外的那个水源用地下道引到这个城里面，兵器库都给修好了，哎呀心里很踏实。然后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敌人同在的还大。这引用的是以利亚，先知以利亚的话，哎，好属灵啊，百姓就因此就非常的放心。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光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倚靠耶和华。我们把自己事儿都搞定了，踏实了，银行存款够了，学习成绩已经刷题刷了100遍了，各种都准备好了，然后我们说我们要倚靠耶和华。以赛亚说，拜托你要诚实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破折号。所以弟兄姊妹，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双城记，我们忍不住的就要依靠自己，忍不住的就要自己建一座城，无论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都要建到这座城。但是神的旨意就是要把你这座城给拆毁抹平，直到尘埃，然后叫那依靠神的人过去踩几脚，跺几脚。哎，就是这样的，你看以赛亚书就是这样的，不是我夸张哈，以赛亚书就是这么写的。打败了，你是打不过他的人，跑过去使劲踩几脚。哎，我看到这个画面觉得很好笑，也很高兴，因为我就是那个人，我就是打不过，然后将来我也盼望着过去踩几脚。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双城记，幸福的人生就是被拣选的寄居者。我们在现在地上这座城里边，但是我们要到天上那座城去，我们就 我们就要在这寄居，你不要把你的房子盖在这座城里边。所以神说你要从巴比伦大城出来，免得跟他一起受罚。你把你的房子盖在那，盖得好好的，买的地段最好，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结果这城毁了，你不瞎了吗？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什么叫做被拣选的，什么叫做寄居的。有人说这句话是不是写错了 ？Elected 应该是啊，这个就拣选，这个是 ESV 版的这个翻译啊。这 elected 因为选，这个英文可以是动词，也不是形容词。他这里说是形容词啊，就说你是被拣选的寄居者。但是这样的人生，我们在地上寄居，我们寄居在这座城里边，就是巴比伦城，然后没有盼望另外这座城，我们就有一个很尴尬的事情。这个尴尬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钱花完了，基督还没有来。这个事情很尴尬。我们都知道，弟兄姊妹，你从信主开始就有很多很多的牧师，很多很多的讲员跟你说，你要为主活，让主用，你要吃饭为主吃，你花钱为主花，你这个等等各种教导，没问题，没问题，都可以有。但是我们要在这寄居啊，我们还是要寄居。我们在走之前，我们这个钱不能花完，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出国旅游的经历哈，比如说你要，比如说我曾经去到这个东非哈，这个东非这个地方它的钱没什么用，你要离开这个地方你就没什么用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钱换了钱，我们把加拿大钱换成他的钱以后，这个你就数着花，然后走之前你最好在机场最后买一个纪念品，然后花完了 OK。免得你走了，你还要带着一大堆钱，然后你又不能再再花。所以我们基督徒最好的基督徒，最聪明的基督徒，就是离开在出境的时候，上飞机的时候，我们钱花光了，哎呀，感谢主。然后我们又不留恋了，我们又没在那盖房子，因为我们何必在那个东非大草原盖房子呢？你住不惯那个生活，你在那也活不下去，对不对？那都是狮子。但问题是有个小尴尬，就是我们钱花完了，但还没回来。然后呢，人家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旅行社的人帮你拎箱子给小费，你都给不出来，很不好意思。人家就指这个生活呀。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为主活，让主可以，我们所有的钱都归耶稣，我们就刚才唱的，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可以 ，OK。但问题是，我们都给了，基督没来，这好尴尬，房子也卖了，工作也辞了。基督没来，我告诉你，在历史上很多人遇到这种尴尬的情形，包括保罗的时代。所以保罗很生气，说你们这些人不要跟他串门，你要安心工作，你不要整天跟人传这个福音，你认为的那个福音，挨家串门，你要安心工作，不工作的没饭吃。哎，这个有原因呢，因为当时很多人觉得基督快来了。结果基督一直没来，这个基督也是很奇怪哈，他一直说要来，一直不来。所以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双城记，我们信徒的人生就是在地上这么一个寄居的人生。那我们有一点点小尴尬，就是钱花完了，基督还没来，怎么办？我们今天，我们很多年轻人都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已退休的人还好一些哈，反正你退休了，那退休工资，年轻人还要大展宏图，那怎么办？展还是不展？展到什么地步？很尴尬。感谢神，使徒彼得告诉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会有十几次的时间来讲彼得前书。我们今天讲一段序言，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段话。这段话真的是非常的丰富，信息非常丰富，但是我没有办法把每一段信息，丰富的信息都给大家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就挑了十二个词儿，每个词儿两段，24个字，把这24个字跟大家讲一讲，可能适合我们今天很多人的需要，你灵里的需要，你生活的需要，你可能有很多困惑，但是使徒彼得已经告诉你了，因为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的这些寄居的，就是因为他们有需要，他们跟我们一样有需要，他们比我们更有需要。因为今天说实话，我们遇到的逼迫不那么多的， 你不要以为你在中国你就受逼迫，也不要以为你在美国在加拿大就受各种逼迫，你的逼迫跟当时那些人比起来都是小菜一碟，你好歹可以混下去，你好歹可以伪装成一个俗人，对不对？在世界上活着，大不了你闭嘴不讲你的信仰就行了。但是那时候人不一样，这些人不一样，这些人面临极大的逼迫。彼得要告诉他们怎样在地上寄居，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的讯息，就叫我给他起个名字，就叫在巴比伦寄居。在巴比伦寄居，以前在两年前我们青年这个大学生夏令营，我们也讲这彼得前后书，我给他起个名字叫做卓越人生。我这人比较诡诈，我这人非常诡诈，因为我知道很多大学生还没有信主的，他不关心寄居，不关心巴比伦，你不懂啊。所以你告诉我要受苦，我就不来了。但是我告诉你，活出卓越的人生，哇，大家都很喜欢。来了以后发现被骗了哈，我跟你讲什么叫卓越哈，希腊语是怎么说的，这个后话我们会讲到卓越人生。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在地上寄居的时候，我们在巴比伦寄居的时候，巴比伦是神要摧毁的城，但是我们没办法，我们很尴尬，我们在这寄居是神让我们在这寄居的，我们怎么在这寄居的时候活得非常的卓越啊。什么叫卓越？卓越就是物尽其用，刀的卓越就是很锋利，马的卓越就是很快。那你的卓越是什么？你的人生价值是什么？说的就是人生的价值，你怎样把你的人生发挥到极致。神造你的那个极致就是人造一把刀就希望它非常锋利，人培养一匹马就想让它跑得非常快。同样上帝拣选我们也是要让我们达到一个卓越的地步，这就是我们在地上寄居的一个目的，寄居出一个卓越的人生。所以基督徒人生绝对不会不是悲观的、毫无意义的、这个消极的、那个在山上躲在这个柱子底下是，在柱子顶上哈。从前有人在柱子顶上，沙漠的柱子顶上待个十几年，不是那样的，不是苦行僧，而是在这个世界寄居，寄居的非常的卓越。彼得要告诉他们这样一些信息。首先什么叫寄居？首先什么叫寄居？这些人是寄居的，在这些地方寄居，难道他们都是游客？他们都是别的地方迁过来的？好像我们移民过来的？你要想想那是古代，2000年前，你就想想中国吧，十几年啊，这三四十年以前，你能离开你们村吗？人要离开你的村很难的哈。2000年前那些人也这样，他们可能祖祖辈辈都住在那，但是使徒彼得说他们是寄居的。他们在哪寄居呢？在本乡本土寄居。我就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我都是村里的人，对不对？这个土生土长村里的人。但是呢，上帝说你不是，你虽然土生土长村里的人，但是呢你是天上的国民，你在这寄居，在这寄居。所以我们就是土生土长的村里人，在村里寄居。这村里的生活都是别人的，你不必留恋。这村里可以很多的，可能各种的这个锣鼓喧天，这个红旗招展的，但跟你没关系，因为你就是过路的。我们经常我们到各地去旅游，看到当地很多民俗，对不对？很好玩，但是那个跟你没关系。因为那个生活方式是别人的，你就是看一看。所以寄居的生活你要有一个心态，你不要留恋这个世界，花花绿绿是别人的，跟你没关系，你看一看就行了。寄居的人，从前寄居的人跟今天不一样哈。今天你移民到这儿，你可以买房子，但是从前寄居的人在这个城里是没有资格得产业的。所以寄居有什么意思啊？没有产业。所以犹大，以色列有很多外邦人，他可以在那寄居，他可以在那打工，但是他没有田地，没有产业，他可以买房子的，房子不算产业哈。这个他要开个裁缝铺，他就买个房子开裁缝铺就行了，但是没有地，没有田，所以你本来就没有资格得产业，你就不必媚俗啊。我们如果要在这个地方要得产业，要赖在那不走，我们就很容易媚俗。今天公司越大越容易媚俗，公司越需要人的支持越容易媚俗。所以呢，一个店如果要大家都来喝我的咖啡，吃我的 汉堡，我就要支持这个支持那个哈，各种都要支持啊，各种正确我都要正确，免得有人投诉我，免得有人不吃我的麦当劳，不吃我的咖啡，不喝我的咖啡。但是如果你这个地方你本来就得不到产业，你再努力你也得不到产业，你就不必媚俗了。所以基督徒你要知道，你在地上你得不到产业的，因为你是寄居的，你再努力那都不是你的，你就是哦碰巧那么赚了产业，我告诉你那个产业是要被毁掉的。所以你不必担心这个产业会毁掉，因为它一定会毁掉嘛。所以你不要去媚俗，为了换那个产业，为了在地上建功立业，你就放弃自己的原则，你一定会吃亏的。因为你是天上的国民，你居然却想在非洲买一座房子，然后呢为了这个你去讨好东非那个马赛人，你这人丢不丢脸呢？最后肯定是得不着的，人家都是骗你的，忽悠你的。因为法律规定那个地方是不可以得产业的。一个寄居的人，他只需要预备他家乡用得着的轻资产，他随时准备回家。犹太人就这么犹太人啊，犹太人很狡猾的，犹太人就有轻资产，因为他知道到哪儿都不能得产业，所以他不会去置办什么固定资产，因为他知道随时人会把他赶走的。所以他就是弄一些首饰、细软啊、现金啊、金银啊、珠宝呀，人家赶他，我学的手艺，我也是这个弄个珠宝匠，对不对？或者银行家，我把我的破烂钱脸不脸不我就跑了，跑另外地方还可以开张。你要是盖一座工厂，哇，盖一座别墅，人家赶你的时候，你就挺好啊。所以我们在地上就是这样的，你要预备你回家能用得着的轻资产，你要随时准备回家。什么是回家用得着的轻资产？这个东西可以存留在永远的。所以主耶稣说，你要为天上积聚财富，你在地上积聚那么多，最后都要毁掉的，毁掉的，不是毁掉就把你吃喝拉掉。所以一个聪明的寄居者是不留恋那层的生活的，因为你越留恋心里越难受啊，是不去媚俗想去得到什么产业，因为你得不着，得了也是骗你的，把你钱骗走了，最后产业被人收走了，这个人是不是不干活呢？那寄居的当然干活了，寄居的人是要干活的，但是干活他换取的产业是回家用得着的，是回天家用得着的。你要好好想想什么是用得着的。所以第一个词哈叫寄居，第二个词叫先见。这些人是照着神的先见被拣选的。什么叫先见？先见，先见就是预见，事先预见啊，就预见了你会做什么事情。神会预见你信主吗？啊，会，当然会，对不对？哎，我们很多人都这么想的哈，啊，神会预见我信主，神预知我，还是预见这句话有点就被歧义，预知我吧，神会预知我信主吗？会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所以我们昨天有小组讨论，就是神预知我们会信主，所以就拣选我们，或者说类似这种说法。神预知你会信主吗？或者神会预知你信主吗？这两句话有什么区别啊？啊，哎，把这个声音关掉好吗？谢谢你。好 ，OK， 神预知。神会预见你信主吗？或者神会预知你信主吗？如果你会信主，神会预知。但是神预见你会信主吗？这是反过来说，你会信主吗？可能你根本不会信主，所以神预见啥呀？哎，请管理员把声音关掉好吗 ？Daniel。有一个华为还是什么？
对，他说了还没冒出来。
好，行，那我接着说。神会预见你信主吗？换一句话，神预见你会信主吗？或者说，你觉得你会信主吗？这是个问题，对不对？这是个问题。再问一句，神有没有预见彼得会彼此争论谁为大？ 神有没有遇见彼得三次不认主？好像会遇见，对不对？好像会预知的，神应该，神是全知的嘛，所以神什么都知道。神知道彼得会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神也知道彼得会说会彼此争论谁最大，神也知道彼得会三次不认主。那请问神会不会知道彼得以后还会背叛基督？或者说你凭什么认为你三次不认主以后你就没有第四次不认主？什么事情加一个永永远远就很可怕，你知道吗？我们可以说我们十年之内不会背叛主，或者一百年之内不会，但是永永远远的，我们知道我们天上生命是永恒的。所以凡是对自己信心有信心的人，凡是对自己的信心有信心的人，你要小心。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而不是说若你回头要兼顾你的弟兄，这两句话有什么区别？主耶稣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好像这句话是他安排好的。主耶稣说彼得啊，彼得过来过来，你再谈谈哈。首先你三次不认主，彼得说三次不可能，没门。主耶稣理都不理他，说啊，这个事儿过了，翻篇了翻篇了，你肯定是不信主，这不要提了。但是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主耶稣不是说如果你回头以后，若是你回头以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安排好的弟兄姊妹，安排好的。因为主耶稣知道他一定会回头，因为不是他自己回头，是主让他回头。 OK， 所以主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请问主耶稣是预知他会回头，还是主动让他回头？所以我们说到预知这个事儿的时候，你一定要警惕，你一定要小心。你真的认为神会预知你会信主吗？神可能预知啊，预知了半天你没有，没有这个事儿发生，但神能不能改变这个事儿呢？可以的，你不信主，我不信主，世上地上没有一个人寻求他，但是有这么多基督徒。因为神会改变人，神预知所有的人都不会信主。 OK， 这样你明白了哈。所以你不要去想那些事儿，什么说啊，我看到门口一座门口上面写的绝志，什么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啊，绝志你就信主，然后一进去一回头看到啊，你是被拣选的，太高看自己了。这就是人造巴别塔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太高看自己了，死活不承认自己是全人败坏。明白了，神可以预知你信主，但是神看了半天你不信主。信主你要知道哈，信主不是你那一刹那的事情，信主是直到永永远远。圣经里的信永远都是持续相信，从来不会说你今天信明天不信，你可以软弱，但那个信心一直在里边。信心只有有跟没有，只有死跟活，只有真假两种状态。信心从来没有说我要信心小，给我一点点长大长大长大，没有这个状态，那是另外一种信心。所以圣经里提到两种信心，一种是信主得救的信心，一种是我们对一件事情对神这个旨意上的把握，那个是有强弱一点点增长。但是我们信主的信心，主耶稣说就像一个芥菜种，它会长大的。芥菜种是什么意思？就是有还是没有，有生命还是没生命，真的还是假的。假的你永远长不大，就一个鸡蛋石这么大的石头它也不能长，它芥菜种那么小，有生命是真的信心，它就能长大。你对你自己的信心有把握吗？你有把握一千年不信主一千年不会不认主吗？有谁敢这么说？撒旦退去吧，就是主耶稣对这个彼得说，撒旦退去吧，你不要这么嘚瑟，不要对自己那么有把握，你很快就要建加别塔了，你很快就要建那个你的那个那叫什么设防城了。 OK， 好，神的先见不但是预先知道事实，也是指神以父亲的关怀和慈爱认识自己的羊，并且以他的主权掌控一切。所以什么叫做先见？父神的先见不是知道哎呦你们要背叛我就哭啊，是知道你们要背叛，但是你跑不掉，我拣选了你，你就跑不掉，这叫做神的先见。而且 不但是你跑不掉，他知道你会软弱，所以他关心你，他用他的慈爱来认识你。什么叫慈爱？慈爱就是立约之爱，守约之爱，是不变的爱，是因为他跟你立约了，所以你跑不掉，他一直会爱你，他不是毁约，他会用他的主权去掌控一切，所以我们因此我们就有把握。所以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知道这些事情，第一，你要做寄居的，做客旅；第二，你要在世界的恶劣环境下生存；第三，你会一面享受选民的盼望和喜乐，一面心中还在为前途忧虑。所以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今天的一切忧虑神都知道的，神都知道的，不只是你为明天那个饭碗忧虑，还为你自己的信心忧虑，神都知道的。你看彼得里面都说了，你要暂时忧虑，一定会忧虑的，神早就知道了，这叫神的先见。而这个知道不是被动的无奈的知道，而是他会改变，这是跟人的知道是不一样的。人可以拿个水晶球找那个邪灵去看看未来，你就不能改变，顶多给他钱，是不是？给他钱说，哦，我可以给你改命，那是骗你的。神不一样，神早就预知，所有的人地上一个信他的都没有，但是他要改变你。神既然早就知道这些事情要发生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相信父神是带着对我们的关爱而容许这一切事情成就的。所以这样的先见里边充满了安慰，充满了鼓励。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已经信主的，你心里要有知道这么一件事情，父神都知道你今天的软弱，你今天的疑惑，神全部都知道。所以神安排三次不认主的使徒彼得为我们写了彼得前后书，因为他是最接地气的，接你的地气，接我的地气，他跟我们是一样软弱的人。好，第三个条叫做拣选。什么叫做拣选？很多人说因为神预知我会信他，所以就拣选了我。我说你这种人撒旦退去吧。请问神要预知你的信能持续一年，还是一百年，还是一千年，还是永永远远，他会拣选你呢？再说一遍哈，你说神预知你会信他，所以神拣选你，请问这个信他的标准上面能不能加一个时间啊？曾经有个机会摆在你面前，你就接受了他，如果要在这个时间上，这个信上面加一个时间的话，你愿意是一年呢，还是一百年呢，还是一万年呢，还是永永远远的？哎，你仔细发现，是看圣经，你发现好像是永永远远。哎，你对自己的信这么有把握吗？所以神预见，神的预见哈，神的预见就是你根本就不可能，你可能那一刹那信了啊，信完了第二天第二秒钟又不信了，那叫自信啊，肉体里出来的。你可以信十年，你可以信一百年，但是过了一百年以后你不信了，为什么？因为你全身疼啊，人家老了一百岁又很烦的，儿子吵架，孙子吵架，这个祷告一百年也不听，你就不信了。你确认你不会这样吗？不要有那么有信心啊。好，神不需要预见你的信就能拣选你，因为神预见就是你不信。 OK， 我们很多人反过来思想的啊，神啊，这个请你告诉我错在哪。神说你全部都错了，你应该问神，神啊，求你告诉我我怎么做对，我所有的都错的，你求你告诉我一件一件，因为我脑子比较笨，你不要告诉我一百件事儿。我们现在不对的，我们现在反过来说，神啊，我一百件事都错了，啊，一百件事都是对的哈，我对我家人很好，我是工作很好，什么都很好，但是一定有一件事错了，因为我很失败哈，孩子不听话，这个客户不听话，老公不听话，肯定有一件事错了，请你告诉我哪件错了。哎，上帝说，哎，我真的不想跟你谈了，你这同学一百件全错了，你告诉我哪件错了，然后我跟你这件错了，你还不服，你反过来想好不好？同样信心也是这样，你不要想你自己能信，你根本就不信，神拣选你。 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信主是你的主动和决定，我们喜欢说叫决志哈，这我们都已经这个教会的一个习惯了，但是你一定要明白决志是什么意思。决志真的不是你自己做决定，是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句话是真理没有错，但是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你要搞清楚什么是耶稣啊，什么是主啊，什么是神啊，为什么让他死啊，为什么又要复活啊，你就把这个使徒信经都给念一遍搞清楚，哎，你这个时候你就头脑清清楚楚的，你愿意接受 OK 你信主了，所以你不要把这个信主搞得那么复杂。哎，我说话是不是有点矛盾啊？我刚才说的好像是信主很复杂，对不对？那现在又说不要那么复杂，真的不要那么复杂，因为越是高级的东西越是简单，越是低级的东西越是复杂。你看那个人发明那些东西吧，那非要把一个板凳说的用哲学的术语说的特别难懂哈，就是他越深厚越犀利的东西，越傻的东西，他越要把它包装的非常的复杂，所以你看到人类哲学，这个哲学你很难读懂的啊。哎呀，神不一样，真理是很简单的，就是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喘过气了吗？你深呼吸，哎，那个呼吸那个空气是免费的，但是这个呼吸的过程有多么复杂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上帝状态太复杂，哎呀，一口氧气进去在肺里边怎么变成到血液里边，然后全身各个细胞这个细胞怎么把它变成能量，哇，但是你只需要深呼吸，所以很多人说你脾气不好生气了不高兴了这个怎么头疼了，深呼吸好简单呀，后面的事情全是神做的。所以当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必得救，这是神给我们一确据，你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确据，我真的这么信吗？我信。我软弱吗？我还是软弱，没关系，又没有说你一直跟着主你就必得救，不是，彼得都三次不认主，对不对？你一定会软弱的，一定会有疑惑的，所以彼得说你现在暂时忧愁，所以你不要认为是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如果你认为这样的话，请问你有把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直到永远吗？啊，不一定的，不一定的，不要那么有把握。所以信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为什么这么简单，是因为神做的，神把它做的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做那一件事情，后面全是神做的，因为你的信心是神给你的，是神给你的，信心是一个大工程 big project， 救恩是三位一体的神共同做成的大工程，首先圣父要在创世以先拣选我们，不是预知，预知你就死了我就死了，因为我们都是不信的，所以神要预知的话，哎呦，那我们都没希望了，但是神拣选我们。好，第二个是圣灵做的事情，神是以前做的，以前就拣选了啊，不是说临时拣选，你要搞清楚啊，不是说你今天信了你就拣选了，今天你这个你那个觉知了你就拣选了，今天你参加布道会你就拣选了，你可能今天扯着脖子还在骂神呢，但神早就拣选你了啊，就好像那个保罗一样啊，真的，我们永远不知道，所以你永远不要断言这个人是要死的下地狱的，不要不要 ，OK， 在这个人真的下地狱之前，你不要说任何话。所以一个预定论者是个坚定不移的传福音的人啊，知道吗？弟兄姊妹，有人说啊，预定论者我就躺家里我不要传福音了，胡说八道。预定论者你看到在中国那些个传福音的什么什么戴德生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马里逊啊，都是预定论者，一辈子只传了一个福音，但是无所谓，没关系，神拣选的，我就做我的事儿就行了。所以预定论者是最坚定不移的传福音的，相反那个不预定论的，哎呀，我要靠自己努力去传，结果人家不信，很伤心啊，传完了人家信了，哎呀，兴奋的不行，一惊一乍的，真的。 OK， 第二步是圣灵精生，使我们分别为圣，一步一步走向顺服耶稣基督的目标。我们人生的目标是顺服耶稣基督。问题来了，我们顺服不了呀，顺服不了，我们老发现自己不顺服，很郁闷，很多人就开始担心 我有没有得救啊，真的很麻烦啊。你看主耶稣说你这个我不认识你，你又传福音，又行神迹，但是你不遵行神的旨意，我不认识你。但是我们想遵行来说，我们老是遵行不了，我们遵行遵行又走样了，我们遵行遵行又不行了。使徒彼得说，你的父神 OK， 你的父亲，你的爸爸，他也是你的神，他都知道，因为你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父神没有说你很刚强，你信他拣选你，他都早就知道你要 你三次不认主，你还要彼此争为大，对不对？但是父神拣选你，他一定知道你会软弱，他一定知道你顺服基督顺服不了，他一定知道你遵行神的旨意遵行不了，所以他就安排圣子的血不断的洁净我们。我们感谢神，我们这些人不但是蒙父神拣选，也蒙圣灵分别为圣，还蒙圣子的血不断的洁净。你就要知道，这个血不是你信主那个宝血遮盖，那血有很多的，你在旧约里边，这说的是旧约那个血。使徒彼得引用是旧约，是利未记十四章六到七节，那个就是洁净水，赎罪的，洁净大麻风的人，你就是那个大麻风的。大麻风不是外邦人，你要搞清楚，大麻风是神的百姓，你是基督徒，你得了大麻风，神让你好了，然后用血遮盖你，洁净你。这就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一章七到十节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就赦免我们，神的血就基督的血就洁净我们。基督血不是那一次啊，一次功效，它的功效一直有的。所以我们感谢神，这才叫做拣选，这才叫做先见。所以我们在地上的人生，就是一面努力的顺服，一面承认自己软弱，我又犯罪了，一面持续的蒙他的血所洒，基督的血洒在我们身上，一次又一次的洒。如果你说你根本不想顺服，你肯定没得救，所以你就不用再来问我了。我不负责答疑的哈，我不负责跟那个慕道班，这个我不太擅长慕道班啊。其实慕道班还可以，因为你愿意顺服，你只是做不到哈。就我不太善于跟那个反基督的人辩论啊，我没那个本事。所以你说我不接受基督，我不顺服，你一定是没得救。起码现在啊，现在我知道你还没得救。但是你说你愿意顺服，就是老是软弱。哎，我说哎，但有，彼得前说，神已经给你开出药方了，三步：圣父、圣子、圣灵。感谢神，这叫拣选，真的不是靠我们自己。又重生了我们，哎，这个问题来了，我们是先悔改还是再重生，还是先重生再悔改，还是同时呢？有些人说，哎，同时重生，重生那一刹那是悔改，或者悔改那一刹那就重生。哎，我们不要在这抠字眼，对不对？但是抠这个很重要，很重要。这就是你要不要承认自己全然败坏，你要不要建地上的那座城，还是进入神白白给你的那座坚固城？你如果说你是悔改再重生，你要是有把握自己能够悔改，你靠自己那个生命，那个破生命，那个不堪的生命悔改直到永远，这悔改要直到永远的哈。请问你还需要基督吗？我都悔改了，我还要基督干什么？不需要，基督白死了，你没有可能的。所以神就借着基督耶稣的受死和复活重生了我们。那请问，如果你没有把握能重生到永远，悔改到永远，悔改要维持的哈，那请问你能骗得过神吗？啊，神说，哎，你就能悔改了，悔改好，我就给你重生了。 问题又来了，你是要悔改一秒钟还是一分钟还是十年一百年，神才给你肯，神才肯给你重生，你这个悔改才能换取那个重生。你要好好想想，神的眼里边是没有时间的，所以神的眼里边什么东西都是永恒的，对不对？所以你要是自己都没有把握悔改，一直悔改，你能骗得过神吗？所以神不是预知我们会相信他，或者有美德，或者有渴慕神的心，或者说我们悔改就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救恩，不是，而是照着他自己的大怜悯，彼得说是照着他自己的大怜悯赐我们重生的生命。我们的悔改是重生得救的结果，而不是重生得救的前提。你经常在圣经旧约里看到你要悔改我就回转，那些人都是神的百姓哈 ，OK， 明白？他早就是神的百姓了，说的不是一个事儿，不是一个事儿。盼望，什么是盼望？盼望的内容是什么？是天上的基业，不是病得医治，不是顺利成功。所以我们很多人要盼望盼望，说不是有希望爱吗？然后呢，你祷告祷告祷告，老是不灵。因为你盼望的内容错了，盼望的内容错了，盼望的内容是天上的基业。如果你的盼望很快就实现了，你还需要信心吗？如果你有一个事情，你马上一祷告就实现了，哎，你就发现这个神跟偶像没什么两样，对不对？我可以用这种方法去控制他，去改变他，利用他。盼望不是这样的，你的那个叫做希望。希望，这个你要一直有希望是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你要希望实现了，你就变成绝望了。因为你从一个希望到另外一个希望，到另外一个希望，最后你把所有的希望都实现了，你发现人生好绝望。因为你实现了这些希望，兴奋大概是一秒钟或者一分钟，完了以后你发现，哎，就是这样。然后呢，剩下时间就老是吹嘘，弟兄我在剑桥的时候，弟兄我在哈佛的时候，怎么怎么。真的这个人生真的很无聊，然后被人耻笑，人家就想，哎呦，你这个说我刚才说的是台词哈，围城里面的台词，说弟兄我在剑桥的时候怎么样，他的人生就是奔那个希望进了剑桥去拿钱买进去的，然后这剩下半场人生是到那个希望，下半场人生就吹嘘那个希望，旁边人都在耻笑你，你的生活多么绝望。但是这些人的都是没有满足的喜乐，诗篇十六篇第十一节说满足的喜乐。什么叫盼望？盼望是可以满足的，希望是不能满足的。你实现那个希望，你发现不满足，你就用下一个希望，下一个小目标来激发自己。你所有小目标都实现以后，你就发现人生是绝望的。但是盼望不一样，盼望是有满足的喜乐，是可以满足的。我们地上没有东西满足的，你读服侍德你就知道，满足的那天就是魔鬼把你灵魂收走的那一天。富士德说可以了，满足了，停止吧。魔鬼说我跟你签的协议就是这样的，你说哪天满足我就把你满足，就把你的灵魂取走。结果神不允许啊，富士德讲那么一个故事，我们地上东西是不可能满足的。那我们为什么会有盼望？我们盼望内容是天上的基业，是因为有神的应许，是因为圣灵为质。你不要去找那个人喜欢有一个确切的证明，比如说我重生得救了，我怎样才能确认我重生得救呢？说方言啊，说方言啊，哎呀，我说方言就圣灵充满啊，哎，我头皮发麻呀，我是背上过电呀，我躺在地上呀，我哭啊闹啊，哎，人喜欢用一些肉体的东西来验证，你这要出问题的，你这个盼望早晚是要毁掉的。我们的盼望是在神的话语基础上，神有应许，神说了他照着先见拣选了你，重生了你，然后有圣灵在你里边为质，圣灵在你里边做抵押品。你是什么人呢？上帝还要把圣灵放在你里边做抵押品，就是这么任性，对不对？上帝就是这么任性，感谢神。圣灵在你里边怎么抵押？责备你啊，你做错了就责备你了。所以我经常跟人说，你觉得没问题你就有问题，你要觉得有问题你八成就是没问题，因为圣灵责备我。所以活泼的希望 彼得说活泼的希望，这是有生命的，会不断增长，会加强的，是重生以后的必然的结果。这个希望，这个盼望是对来世，是对那一座城。所以一个信徒可以软弱，也可以变得很成熟，这个标志是什么？这个温度计是什么？就是你对另外一座城的渴慕程度，而不是说哎呀上帝啊，这个真好，这医治我了，动手术我就赶紧这个祷告，这个考试我赶紧祷告，你祷告灵了，上帝说你在这瞎折腾什么呢？明明说好了不在这置办产业，你要置办产业，你要把身体弄得棒棒的啊、说起来是神圣灵的殿，对不对？你要把学习弄得好好的，说起来是啊、为主学习，其实都是为自己，然后就是不想去那座城，就是想在这座城待着。你要好好问自己，里边的圣灵，圣灵会告诉你的，说你就是为自己，你就是不想去。所以信徒对来世那个盼望的渴慕程度是你灵命成熟的有效的指标。好，基业我要说快点了，什么是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场的基业。你不会年久就失修就坏了，像我们的房子就坏了，不会被罪玷污啊，罪是那个就是那个病毒哈，有一点病毒就要变成无数的病毒，不会日子久了就厌倦。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到天上天天赞美神，我真烦人，想起到永永远远，哎呦这个哎呀每天都赞美，我现在都不想唱歌。我们的信心是在神的话语基础上，神说不能衰长，你那个喜乐不会衰长的，你不会厌倦的。这个基业已经存留了，这个存留是个已经完成的时态，已经存留了，上帝已经给你存好了，不会被取消的，你必能得着。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确确实实把使徒信心搞清楚，你愿意，我虽然软弱我愿意，你必能得着，不是我说的，使徒说的。请问这个基业是天上的赏赐，或者天上的福气，或者说属灵一点我从此我就完全了，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你跟其他的宗教有什么区别呢？你跟伊斯兰教，你跟佛教有什么区别呢？什么是天上的基业？我们常常误解一件事情，说我们到天上我们就完全了。如果你今天你爱神爱人，你渴慕神的话语，你遵行神的旨意，你愿意为主受苦，你敬拜火热，你传道积极，你内心有平安，你的生命有意义，很好，那么你有神就行了。你为什么需要基督？基督做一次事情就够了，对不对？希伯来书说他一次献祭就坐在父神的右边，他不必再做事情了。那为什么你将来还要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呢？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说，神的旨意是将来天上地下万有都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那基督做一件事情就行，一次就行了嘛，一次献祭你得救了，剩下都你的事儿。你爱神爱人，你渴慕神的话语，你遵行神的旨意，你愿意为神受苦，你敬拜神火热，你为神传道积极，你内心有平安，你生命有意义，你有神就行了。你为什么要基督？弟兄姊妹，你们想想。所以你将来到天上你就完全了，你今天你说你不完全了，你今天你这些做不到啊，圣经也不好好读啊，祷告也不好祷告，到天上就可以了。你做梦吧，因为圣经没这么说。请问新耶路撒冷那个生命树的叶子是为了医治谁？那个叶子可以医治万民，所以我们很多人不服气，说哎呦我们不是已经完全了吗？不会生病了，那我们从城上跳下来也不会死，对不对？我们从圣殿摔下来也不会死。你要好好想想，这句话是魔鬼说的。那我们跳下来也不会死，那何必还要医治呢？也即使城外还有一些人，他是另外一种人，他需要医治，不是我，我基督都不需要，我已经得胜了，我做王。读错圣经了。一个人，我们可以盼望与神一样完全，我们这都想这样。这就是我们爱神，因为神太美了，我们想跟他一样完全。但是我们是受造之物，我们跟造物主有不可逾越的 界限，我们可以爱神，我们可以向神，但是人跟神永远有界限，所以我们需要基督，明白？我们需要得到基督作为永远的产业，基督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这就是我们需要基督，我们需要基督那个生命树的叶子，基督就是那个生命树，我需要他的医治，我们在天上完全了，不是说我们好的不得了了，是我们就一直抓住基督，我们一直需要依靠他。双城记，地牢双城记，地上的城是人靠自己，天上的城是依靠神，是诚实依靠耶和华，所以我们将来我们就完全的得到基督，我们抓紧基督。神不会把地上的巴比伦摧毁，再造一个天上的巴比伦，你在这个巴比伦里面你已经完全了，你不需要神了，你自己玩去吧，是这样吗？神说要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所以基业就是基督，我们神呼召我们要得到天上的赏赐，这赏赐就是基督，基督把他自己给我们，而不是把什么福气给我们，因为一切都在基督里边藏着，最好的就是基督。 OK， 好，下面一个叫保守，保守就是不让狼进来，保守也是不让羊跑出去，你要知道保守是两方面的，你不要以为保守就保护我这个一个城堡还不让你跑出去，保守原文是持续的受保护，因为信是神所赐的，所以神也会用他的大能不断的维持并且更新我们的信心，这叫保护。所以你可以软弱没关系，你睡一觉，你祷告睡一觉，你第二天发现恩典是新的，你的信心也是新的，因为神持续的保守你。体会一下，体会一下什么叫保守。约翰福音十章第28-29节，主耶稣说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你要注意，这是两只手，原文是单数哈，两只手，圣父圣子两只手把你拽在手里保护你，请问你跑得掉吗？有人说啊，这是是、哦、承认 OK 好，那是说别人不能把我夺去，我自己可以跑掉，请问羊可以跑出羊圈吗？这个羊也太瞧得起自己了，你觉得自己可以跑得掉吗？你也太瞧得起自己了，你太瞧不起神了，换句话说。所以彼得的读者和我们今天一样，为着将来忧虑，他不说忧虑生活，他们是担心在越来越剧烈的试探和苦难里面他失去信心，但是神既然已经定义持续的保守他的羊，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做工，直到我们得到完全的救恩，就是到天上与神同在，与基督同在，永远倚靠他，我们就应当相信他一定能做到，这才是神，否则的话就不是神。所以彼得向那些他不认识的信徒保证，他不认识的一些信徒，他只知道这些人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但是彼得说你们是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所要显现的救恩。彼得不是说我跟你很熟啊，我知道你啊，你是胆识软弱啊，你可以的，彼得不是这些人，但是他知道这些人都是圣徒，因为他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那么简单，深呼吸就是那么简单，因为后面那些事情都是神做的。喜乐，我是不是讲不完了哈？喜乐就是保持好心情、好心态吗？与心理学有什么区别吗？不是，你要看到这喜乐是因此，是因为有活泼的盼望，所以喜乐是以神为乐，是救恩之乐，是以神做的事情为乐，所以神让巴比伦倾倒，你的股票跌了，你就乐，就你就喜乐，而不是说你的股票涨了你就喜乐。是神惩罚这个世界你就喜乐，地震了、火山爆发了你就喜乐。哎，这个事情好奇怪哈，你要好好读圣经，是因为我们看到世界那么败坏，我们才会喜乐，因为我们一想到我们是天上要得的基业，就流露出救恩之乐，这种对天国的盼望而有的喜乐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你不是因为你生活好美你喜乐，是因为你看到生活好惨，那你想哎呦我要回国，我不在东非待着，这儿那么惨，狮子那么多，我要回去了，心里好喜乐，这个叫喜乐。 但是为什么你又要忧愁呢？原文有一句话，英文翻译出来，中文没翻译出来，是说若有必要，神会让你忧愁。所以你不是总是忧愁，是神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你就忧愁。所以你会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这种忧愁在神的计划里是必不可少的。神不会无缘无故的试炼你，试炼我。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信神不是因为我们完全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记得很多人在说，哎呀，我不知道神什么意思。你不需要明白，你不需要明白，因为你不能明白，你时过境迁你才会明白。所以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还是信，因为我们信神本来就有了他的计划。所以这个我们今天的暂时忧愁，无论是为家庭为事业为什么忧愁，在神那个伟大的良善的智慧的计划中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神说若有必要，所以弟兄姊妹，你陷入忧愁的时候，你陷入难处的时候，你不要问神为什么，你能问的都是白痴的问题。你要问神啊，我真是个傻子，我不知道必要性在哪，你告诉我啊，你一定有必要性，我这个人一定有问题，我一定需要这个试炼，我一定需要被对付，我一定需要忧愁。因为使徒说若有必要神才让你忧愁。好，什么叫信心？什么是信心？是我相信，我坚信，我有把握吗？不是，信心就是信靠，诚实倚靠耶和华。你不要骗自己哦，不要骗自己，你要诚实，诚实倚靠耶和华。那为什么需要被试验？因为我们太不诚实了嘛，我们老以为自己有信心。上帝说你那不是信心，神已经给你信心了，但是我们经常搞错，我们把一些自信当作信心，结果我们就遇到很多问题。所以神当然知道我们光景，神不需要试验我们，是我们自己需要。所以需要试验，就试验原文就是金银被火熬炼，把杂质给去掉。这个教会需要试炼，我们个人需要试炼，为了把我们的杂质，那些冒充信心的东西都被炼掉，剩下的就是强化的信心。所以我们基督徒年头越久越有信心，因为我们原来那些冒充的信心都被逆境给熬炼掉了。我们原来不知道啊，这是信，以为那是信心，结果发现那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剩下的才是。爱他，我们为什么会爱他？是因为你蒙恩典吗？得了救恩所以爱他，人是最容易忘恩的，你的爱不可靠。是因为你感情吗？有些人说，哎呀，我好爱主啊，就是爱。但是一般是女生这么说的，没什么道理，就很爱主。人的情感是最善变的，为什么爱他？使徒彼得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说不出来，我们的心里特别喜乐，因为我们信他啊，这个信不是我自己信他，是神把信心放在我里面，所以我就有喜乐。所以这个这里边全是，你看到原文都是持续的动词，神给我们信心是持续的，我们一直在信，所以我们软弱当中我们一直在信，然后呢喜乐也是持续的一直在信，所以我们就持续的得到我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我们心里就特别平安，所以我们就特别爱他。最后什么是恩典？什么是恩典？今天有很多讲什么恩典福音的，那就不叫恩典，恩典就是救恩里的福气，信心就是恩典。所以先知早就考察了，信心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是恩典。所以我们可以觉得很困惑，我们今天很困惑的人，你如果坐在屏幕面前听到，你就知道你里边就有信心，因为你舍不得走，你虽然对自己没把握，但是你舍不得离开神，这个就是恩典，不是你里边来的。所以我们在试炼中可以放心，我们在暂时的忧愁中可以放心。使徒要我们明白，我们现在得到的救恩，我们的福气，我们恩典，比旧约先知和众天使想象得到的更加伟大。所以你要珍惜在基督里的无比的救恩。你可以忧愁，你可以软弱，但是你要回到圣经，读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早就 遇见了我们，这些都是背义刚硬，不会信你的。但是因着你预知的拣选，你拣选我们，你也知道我们会经过怎样的难处，有怎样的高高低低，怎样的起起伏伏，你为我们预备了基督的宝血，不断的接近我们。我们当做的就是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软弱，你必扶持我们，你必接近我们，你必赦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盼望。我们在接下来世界的变化中、动荡中，我们就蛮有信心。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知道是你拣选我们。感谢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像我们大家一同来领受祝福。